在采访中，秦刚讨论了从北京、东澳到中美在台湾问题上面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等一系列的问题。秦刚在采访之中说，中国人民普遍支持中国政府，他引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年度调查作为证据。但是英斯基普问他，如果中国政府如此受民众欢迎，为什么还会对民众使用一系列压制性的措施？为什么还要广泛使用人面识别软件、互联网审查等手段来到限制言论，有效控制民众呢？秦刚对英斯基普的描述提出了异议，主要针对英斯基普有关中国互联网自由的讲法。他说这些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民众可以从互联网广泛获取信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互联网用户，网民超过10亿，大众每日都能够从不同渠道获得信息，亦都可以评论和交换睇法。对此，英斯基普说，虽然中国民众可以从中国互联网上面获得丰富的信息，但是争议性话题和民众对政府的批评会很快从互联网上面消失。对于民众对政府的批评会很快从互联网上面消失这一点，秦刚说事实并非如此。他又补充说，政府有很多征求民众意见的渠道，包括接受民众批评，但是秦刚有关被高度管控的中国互联网并没有严格限制信息获取或者严格限制公众对政府批评的讲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中国政府实施了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控制措施，他屏蔽了互联网上面很大部分的内容，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中国通过严格的法律和监管环境，以及允许对网络言论进行全方位操纵的互联网过滤器来到维持这种的控制。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在他发布的2021年的网络自由度的报告之中，他说中国连续第7年被评为世界上最严重的网络自由滥用者。数十个中国政府机构通过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一大批在线审查机构合作，以监管中国的网络空间。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度升级它的互联网控制的制度体系。总部设在英国的政策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写着说，即使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底执掌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就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严格的互联网控制体系之一。1997年，中国公安部发布了有关互联网安全保护和管理的综合规定，就是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国公安部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的信息种类，但是定义广泛，有时含糊不清，其中包括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信息、损害国家机器声誉的信息、煽动推翻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等等。早在2002年，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中国屏蔽了数千个提供新闻、健康、教育和娱乐信息的网站。当时和中国民主相关的谷歌热搜池之中的前100名里面有40个被屏蔽。不过中国对互联网的控制的方法和机制自从那个时候起就不断地进化。经过10多年的酝酿，中国在2008年正式投入使用金盾工程。中国国务院网站当时称之为我国公安历史上建设规模最大、涉及领域最广、复杂程度最高、技术含量最重的全国公安信息化建设项目。香港英文新闻网站香港自由新闻将金盾工程描述为阻止政治敏感内容进入国内网络的全国性的过滤器。金盾经常被称为中国的长城防火墙，部分原因是它的内容过滤防火墙。自由之家称中国的长城防火墙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互联网审查机制。根据自由之家的讲法，中国当局通过广泛屏蔽任何可能被视为破坏中国共产党统治体系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帖子，确保用户只能够访问一个被高度审查、监控和操纵的互联网版本。面书、推特、谷歌、维基百科和 YouTube 都是在这被中国政府屏蔽的数千个网站之列。2008年3月14日， 在1959年西藏起义纪念日之际，拉萨发生了藏人大规模抗议活动，过一年亦都正值北京即将举办夏季奥运会。次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亦都爆发了大规模流血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的催化之下，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更严苛的互联网控制，例如在西藏抗议活动相关视频上面上传到 YouTube 之后，中国政府在2008年和2009年多次屏蔽了 YouTube 网站。习近平上台之后，控制进一步收紧。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4月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简称九号文件之中警告说，一些人以新闻自由作为幌子，宣扬西方新闻官否定我国媒体的党性原则。该文件说，对西方新闻官的宣扬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一些人鼓吹网络资讯自由流动，污蔑我国加强互联网管理是打压网上言论。纽约时报曾经在他2013年对该文件的报道之中说，这份文件明确无误地得到了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首肯。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撰文指出，这份文件定调之后，中国随即掀起了一波对网络媒体、公民社会和教育的凶狠打压，基本上倒死了年轻世代获取和官方论述不同观点的一切有效的管道。渐渐地在中国网上的感受已经大不相同。王亚秋写着说，敏感文字和图像的清单不断加强，想方设法发出的文章和留言被迅速删除，政府日益老练，积极地运用自行发展的科技，加上人工智能的审查工具，可以描绘图片以确认是否包含敏感词句，被防火长城拦住的境外网站亦都越来越多。2013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对网络诽谤、网络造谣等的行为出台了严厉的措施，但是当中对诽谤和造谣作出宽泛的定义，网络表达的空间继续缩小。2018年底，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宣布，根据自媒体账号清理整治专项行动部署，因为无中生有散布虚假信息，颠倒是非，歪曲党史国史，格调低俗，突破道德底线等原因，各个平台当年总共删除各类违法违规自媒体信息 49.6 万篇，关闭违法违规自媒体账号11万个。本已经在严格的国家指令之下运作的中国官方媒体亦都受到了更大的限制。2021年1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处发布新规定，要求对中国记者社交账户的审查作为年度记者证续期或者签发新记者证认证程序的一部分。独立撰稿人刘文在他在2021年8月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之中说，所以越来越多在网上受到审查的人，部分原因是中国审查机器的运行基于一种配额的制度。刘文写着说，大众太害怕发布造成有意义威胁或者持不同政见的内容，导致网络审查人员不得不将温和的内容亦都贴上了无法接受的标签，否则就无法完成自己的配额。这类网络审查亦都包括对 LGBT 性少数群体在网络空间中的镇压。刘文同人权观察的王亚秋都记录了咄咄逼人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是如何进一步控制网络言论的。王特别将这种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长城防火墙下创建的互联网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崇光大使在采访之中说，中国民众批评政府的渠道很多，但是在现实实践当中，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严肃的批评甚至是温和和嘲弄都是被禁止的。2020年3月，前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发文批评中共当局在 COVID-19 处理案情中失职之后一度失踪。这篇文章之中暗指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亦都要坚持的当皇帝的小丑，虽然并没有直接点名。 任志强后来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腐败、贿赂同挪用公款，他并没有对这些指控提出异议。2020年5月，从中国官媒记者转为独立记者、独立评论人的陈杰仁被湖南贵阳县法院以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行贿等罪名一审重判15年的徒刑，罚金701万元。但是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称，事实上对陈杰仁的重判旨在惩罚他在微博同其他社媒平台发表的政治言论。该组织说，这个严厉判决的目的是向网络平台的独立评论员和公民记者发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即使是你是网络审查员，亦都不一定是安全的。2021年前网信办专职副主任彭波被控严重违法违纪，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中国官媒报称说，调查发现彭波背离党中央关于开展网上舆论斗争的决策部署，放弃对互联网阵地的管理，取消习近平亦都是不被允许的。据中国数字时代的网站报道，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面讲话，表示对着演讲稿停顿3秒之后才突然读出杀和招面，形容做事并无重点的白话表达方式这4个字。这个视频在网络上被网民围观同讽刺，随后胡椒面、杀胡椒面等词在他演讲之后的8日之内在微博上面被完全删除。同样在网民将习近平同卡通角色小熊维尼的外貌进行比较之后，中国当局亦都将小熊维尼添加到了互联网黑名单之中。政治风险新闻同分析网站环球风险洞察表示，对于网民将习近平的外貌同小熊维尼做比较，北京将之睇作是一种为了损害中国国家主席这个职位同习近平本人尊严而做的重大的努力。全球风险洞察网站亦都指出，中国政府亦都因此失去了本有潜力将之变为正面的天然形成的习近平公众形象塑造运动的机会，反而凸显了威权政权的敏感性。而同时北京还利用一大批假社交媒体账号操纵网络言论。2016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政府每年编造和发布大约4.48亿条的社交媒体的评论。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网络账号并不参与和中国政府批评者之间的任何的互动，而只是一场展开一场的战略性分散大众对集体行动不满或者普遍负面情绪的注意力的运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